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最完美的人生答案，
我不再是穆斯林，
寻找夜空中最明亮的星，
难忘初中的小故事，
上帝的荣耀在哪里？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最完美的人生答案，作者方庆。我出生于中国北京，从小就对自然充满思考与好奇，总觉得浩瀚的银河、满天的繁星很奇妙。我对于人类每天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也百思不解。面对这么有序的自然规律，我无法相信宇宙间奇妙的规律是由各样的偶然堆积而成的。冥冥之中，我一直感到有一位掌管者。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我相信有神明，但不知道他是谁。很多疑问伴随我走过了那些年少的日子，也引导我去思想，去追究万物的起源。记得小学时，我就不停地问爸爸和老师，计算圆的面积和周长的圆周率派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都说是中国古人祖冲之发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类似的疑惑追问越来越强烈。为求答案，大学期间我开始读一些哲学著作，可是哲学家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天地从何而来，人类从何而来。很长时间的寻求没有任何答案。随着年岁增长，我也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以便追求生命的价值，却同样找不到答案。我那时候想，一个英雄人物的生命体现了最高的人生境界，所以我崇尚有理想有抱负的英雄。但是我渐渐发现，人们所称的英雄也有其有限性，不少都是时代和政治的衍生人物，许多人很快就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文明古国消失，一代代王朝陨落，一位位伟人被时代遗忘，自己家族先人毫无选择地先后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死亡。那么我呢？毫无疑问，也会像一代代世人一样，重复无望的命运结局，归于尘土。台湾有个电影演员叫孙越，因为主演影片《搭错车》而获得第20届金马奖中的最佳剧情片男主角。当时还不是基督徒的他，在讲论人生时曾经这样描写人们对生命的无奈：生命啊，生命，若不是你两头漆黑，谁会爱上你这灰色的中段？因为人出于母胎，还要归于尘土，从黑暗中来，又会归于黑暗，中间几十年的人生匆匆而过，人都在灰色中无奈地活着。后来孙越成了基督徒，对人生的看见已有了崭新的角度，但当时我看到他对生命的灰暗看法后，就在想，如果人生只是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短暂，那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人人都渴望长命百岁，可是寿命的长短谁又能主宰呢？我也单纯地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因为当时的社会宣传和学校教育都鼓励人们要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尊老爱幼等。但在个人道德层面，我对自己非常沮丧，我的一些努力虽然得到了老师家长的肯定，甚至在学校各项评比中获得标兵、模范等称号，但时常良心发现自己心灵的底层深处并不那么高尚。无论我外在表现如何好，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个黑暗、自私和污秽的角落，是不能拿出来展现在人面前，我自己也不喜欢，甚至阴暗到让自己都吃惊，这令我非常羞愧，凭自己没有办法真正去除，我为此非常自责和苦恼。后来我知道，有这样迷茫的也不止我一个人。 后来我带着梦想从北京来到美国，成为硅谷一名电脑工程师。在这个新大陆，我梦想有心满意足的富裕日子，梦想在这片新土地上有新的事业，甚至梦想勤奋拼搏后有一天能荣归故里。然而没想到远涉重洋的最大收获竟是我得到了生命的救赎。记得来美国第四天，我就被朋友带进圣荷西华人宣道会。我被牧师的讲道、圣经的真理和充满爱的团契生活深深吸引，感到这些都在解答我一个个的人生迷思和疑团。随着不间断的教会生活，我开始学习圣经。圣经上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教人无可推诿。是啊，我一下茅塞顿开，生活中的房屋、桌椅等有人坐，书有人写，菜有人烧，难道天地万有及其规律会凭空自生？我渐渐明白和相信，创造万有的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上帝。教会里那些谈不上是朋友，甚至彼此很陌生的基督徒都互相关爱帮助。我发现无论是领受爱还是付出爱，有爱的人生就是不一样，很美好。这不正是生命意义的一种流露吗？很快就到了母亲节，这是我第一次在教会过这个节日。诗班的歌声使我非常受感动，也顾不得一个大男人在众多的陌生人面前流泪有多么难堪，我就那么一泻千里地流了十多分钟的眼泪。从教会一回到家，我就拨通了北京的岳阳电话，听到我哽咽的声音，妈妈闻声很惊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妈妈，今天是美国的母亲节，我很想您，妈妈。那天我还平生第一次对妈妈说，我爱您。我是一边讲一边哭，妈妈就在电话的那一端轻声地安慰我。感谢上帝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那种在爱中得到的释放与平安令我终身难忘。第一次听牧师讲人的罪时，我只是觉得很新鲜，不间断的教会生活帮助我逐渐明白，罪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认识上帝本身就是我最大最根本的罪。我心中的扭曲，生活里失去的平安，都是因为我远离上帝，都是源于自己的罪。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话使我深得安慰，我在主耶稣面前忏悔，求他赦免我的罪，并在教会里举手决志。我来美国半年后就得到了新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耶稣基督里，他救我脱离罪，脱离死亡，有了永生，从此可以努力活出他的样式来。信主后，我第一个最迫切的祷告就是求上帝怜悯，引领我的妻子信主，让他也得到救恩。妻子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信主的时候他还在另一个州读书，当他得知我信主耶稣，不仅没有为我高兴，连起码的好奇心都没有，只是不屑地说，你到底有什么难处竟堕落到这个地步。我没有生气，只切切地祷告，把他交在主的手中，若主施恩，他一定会信。我邀请妻子一起参加主日崇拜，参加团契活动，我还鼓励她聆听主日学慕道班课程，带领她参加布道大会。真是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经过近四年的迫切祷告和共同寻求，那位感动我的灵也同样感动了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妻子也悔改信了主耶稣。在共同寻求了四年之后的复活节主日那天， 我们夫妻在教会中弟兄姐妹的见证和祝福中一同受洗，一起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和恩典。我和妻子受洗后，我们的生活态度从沮丧灰暗变得平安喜乐，夫妻关系从紧张矛盾变得彼此包容。上帝在我身上还行了奇事，居然在我受洗后的一个月内戒掉了十年之久的抽烟习惯。我烟瘾很大，在中国时每天一包半，来美国后出到办公室外一次连续要抽五支烟。我曾不止一次下决心戒烟，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感到非常苦恼。受洗后，我在祷告中向主承认自己的有限，求主怜悯我。上帝真的赐我力量，使我得胜有余，很快戒掉了烟瘾，让我妻子也很惊讶。当然，我们生命的改变更新不止这些。上帝真是信实的，他的救恩不仅临到我和妻子，还临到我的一家。我们夫妇受洗后继续向家人传福音，我的父母、岳母、妹妹、我的两个女儿都先后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为此我十分感恩，在上帝面前祷告立下心愿，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份平安，这世界没法给予，平安是世界没法理解的事，唯有你恩主可赏赐。你留下这平安给我们，平安赐，不像世人所赐，我不忧愁，也不胆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在耶稣基督里，我的心怀意念，祝你必保守我。出人意外，出人意外，你的平安常在我心里。
我不再是穆斯林。作者 Sarah。 1972年，我出生在阿富汗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妈妈来自巴基斯坦，爸爸来自阿富汗。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育我要爱神。1979年底，苏阿战争爆发，苏联入侵阿富汗，我们不得不逃离家园。当时妈妈在航空公司工作，那时的阿富汗还很现代化，女性可以工作，可以穿普通衣服，也可以去上大学。爸爸在政府部门当会计，苏联人来了之后，很多人被迫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爸爸拒绝这样做，结果被列入到黑名单里。上了黑名单就意味着可能有人半夜会闯进你家，把你全家都枪毙了。这种事情每天晚上都发生，我们能听到枪声，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放鞭炮的声音。爸爸的一个同事加入共产党，有一天他来警告爸爸，你在名单上，必须赶紧离开。妈妈先走了，她装扮成一个放牧的人，徒步穿越了阿富汗边境的山脉，逃往巴基斯坦。爸爸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坐车走，那时候我7岁， 双胞胎妹妹三岁。我们坐车出逃的那趟旅程花了八九个小时，一路上非常的艰难，随时都会被拦下来，要么是苏联人，要么是穆斯林的圣战分子。他们上车就来要钱，要证件，要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还威胁要炸毁公车。有一次我们经过一个路口，真的看见一辆公车被炸毁了，这个场景让我毕生难忘。最终我们抵达边境，爸爸下车查看，当时刚好换了看守，新看守是爸爸认识的一个人，我们终于被放行了。全家在巴基斯坦待了大约六个月，然后逃往德国。在德国我上学了，我记得自己当时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安全了，不用担心被杀害或者其他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父母听说一些欧洲人包括德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太开放，许多女孩子青春期就开始交男朋友、怀孕等等，他们决定严格按照伊斯兰教信仰来养育我们。我们一家人常常坐在一起，爸爸用波斯语给我讲古兰经，然后解释给我们听，我们一起祈祷，一起做斋月里所有要做的事情。16岁那年，有人送我一本德文版的古兰经，我打开一读吓了一跳，因为大多数的内容都很暴力，感觉不是一位仁慈的神。我问爸爸许多问题，他都无法真正回答，我就不问了。我很年轻就结婚了，虽然是包办的婚姻，但是我也没有拒绝。19岁的时候我嫁给一个阿富汗人，他算不上是真正的穆斯林，因为他经常的喝酒嗑药。我们结婚七年有了两个儿子之后，他向我保证如果我们搬到美国他会戒酒，因此我来到美国。但是他戒酒这件事情从未发生，反而情况变得更糟了。当时住在圣地亚哥的一位亲戚时常来看我们，他是一位清真寺的老师，他给孩子们带了一些书籍，说如果我不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来抚养孩子，我会下地狱的，真主会用火烧我。我非常的害怕，即使我曾经质疑过伊斯兰教，但还是开始教孩子们我所知道的关于伊斯兰教的一切。我的大儿子16岁之前，每个星期我都会让孩子们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里的祈祷文，然后让他们告诉我这些经文在讲什么。有一天我大儿子跑来找我，他说自己做了个研究，他现在是一名工程师，读了古兰经，也看 YouTube 上关于穆罕默德的视频，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我很震惊，我自己16岁也干了同样的事情，我只好说不不不，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说你不是穆斯林，好吧，至少你不要告诉弟弟妹妹。来到美国之后我还生了个小女儿，我用伊斯兰教的方式培养三个孩子，但从那以后我停了下来。我知道自己正在做父母对我做过的同样的事情，我需要停下来。从那以后我离开伊斯兰教，但心里感到内疚，也仍然努力地守斋月，同时做一份全职工作养活全家，因为孩子爸爸无法保住一份工作。后来我要求离婚，他威胁要杀了我，我只能申请限制令，还辞了职。本来那个时候我应该升任一家金融机构的 CEO， 但我感觉那里工作不安全，只能是放弃。我曾经聘请过一位名叫 Greg 的员工，他现在是我的丈夫，曾帮助我们公司举办研讨会之类的事情。得知我辞职之后，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去他的公司工作，我说好啊，只要离开这里不让我前夫知道我在哪儿就行了。于是我和 Greg 开始一起工作了。我在德国长大，有很多的基督徒朋友， 甚至还和他们一起去过教堂。在美国，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基督徒，我们会谈论上帝和宗教的话题，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耶稣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我只知道他被钉十字架，信他的人就是基督徒。 Craig 是第一个向我解释这些的人，我们一起工作，有时候他会突然开始祷告，我问他为什么祷告呢，他说他需要祷告这件事是否对客户有好处。对穆斯林来说，生意就是生意，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来赚钱。所以我很好奇，问他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开始理解基督教。 Craig 告诉我伊斯兰教是这样那样，我就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他在我们相识大概十年之前就开始学习古兰经，研究伊斯兰教。我问他怎么不是穆斯林呢，因为我听说读古兰经的人100%都会成为穆斯林。他说不不不，因为他知道真理。就这样我们来来回回辩论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我信仰成长的过程。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三位一体，我觉得三位一体好像是三位神，而穆斯林相信神只有一位。我不知道怎样调和中间的矛盾，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好像相信了 Craig 告诉我的一切。当时他问我，你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我说是的，我相信。这话一出口，我自己先害怕了。我说你以后别跟我说这些话了，我不想再听这些事情，我要自己做研究，自己读书。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看见一个男子站在光中看着我，却没有说话。这时候有个声音在我心里响起，要我去读圣经。我马上问读哪一章呢，有个声音说约翰福音第四章。我在心里突然惊醒，立刻想拿手机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但当时身体是动不了的，好像还没有回过神来。过了片刻我终于能动了，立刻拿起手机，时间是凌晨的3:33。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个梦告诉 Craig， 说我在梦里好像看见了耶稣。他说太好了，他为我祷告了2年了，希望我能明白圣经真理。我问他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什么呢，他说讲的是个女人。我打开了约翰福音第四章再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雅各井边碰到一个女人向她讨水喝，这个女人生活在罪恶、恐惧和羞耻之中，因为她有5个不同的丈夫被罪奴役，而我的生活也充满了羞耻、内疚、恐惧，因为我被伊斯兰教奴役。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被这句话击中了，直到今天每次我读这节经文都很触动。在那以后我向上帝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做的救主，我的心里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平安。我终于摆脱了所有过去伊斯兰教带来的羞耻感和恐惧感。我想说的是，穆斯林非常看重梦，也很相信梦。一般他们在做一些重大决定，如果是否应该跟从某人结婚，是否应该搬家，是否应该换工作等时，常常会祈祷。做完祈祷之后就去睡觉，如果梦里出现一些征兆，便会根据这个梦来做决定。所以上帝也怜悯我的软弱，用特别的钥匙开特别的心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常常出现在一些他所拣选要脱离穆斯林之人的梦境中，因为主耶稣无所不知，掌管人心。
圣经各罗西书三章二节这样说道，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寻找夜空中最明亮的星，作者杨坚。曾经很偶然地听到过一首歌，名为《夜空中最亮的星》，让我是感慨万千。歌中唱道，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我不由地想起圣经中东方博士们朝拜小孩子耶稣的圣诞故事。东方博士们曾在夜空中那颗最明亮的星星引领下，见到了生命之主耶稣，也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的这个故事中，博士一词原指巴比伦或马代波斯王朝的博学之士或哲士，他们不仅是有学问的人，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这个故事中的博士可能来自于古巴比伦附近的星象家，他们曾经是被掳而流放到那里的以色列人，他们了解旧约，或者得到上帝的特别启示，才去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救主耶稣，并最终确定在浩瀚的夜空中哪一颗是代表犹太人之王的星。从东方去耶路撒冷，路途遥远漫长，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一路上必是非常的艰辛不容易，甚至面临一些困难危险。但他们看见那星，明白了上帝的启示后，就不辞劳苦地踏上了寻找之路，跟着星星寻找救主基督，为要特来拜他。今天的我们远比那时候的东方博士们幸运多了，上帝对救世主耶稣的启示在新约圣经中已不再隐藏，但是我们仅仅了解圣经中上帝的启示还远远不够。当东方博士们问起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生在何地时，连对上帝的事不可能热心的恶王希律都知道，那指的就是基督，是犹太民族一直盼望的救世主。祭司长和文士更是通晓圣经，了解上帝关于基督当生在何处的启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个上帝的启示对他们整个犹太民族事关重大。他们张口就能用圣经给人释疑，但是自己却不当真，居然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后续寻找并敬拜他的行动。对比这些看似拥有属灵知识而内心却冷漠的祭司长和文士们，东方博士们显然在信仰上是更热烈更追求的。当我们从圣经中了解了基督耶稣，也不能有信仰上的冷漠，而应当凭着信心去追求他，带着悔改来认识他，而不只是停留在圣经的知识上。圣经说，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尽管是历尽了艰辛，当他们终于寻见耶稣时，心情是何等的欢欣快乐。他们看见了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东方博士见到还是小孩子的耶稣后，并不是凭着眼见的感觉，而是以敬畏之心把耶稣基督当作君王和主来敬拜。一般的人看到两岁以下的孩童，只会感到他的可爱和软弱无助，但绝对难以对他产生任何的敬畏。东方博士们并没有看到耶稣成年后要行出来的种种神迹奇事，也没有听过他的智慧教导，就俯伏敬拜那个还是小孩子的耶稣。耶稣生长在一个卑微的木匠家，居住环境一定比较清贫，那些在世上身份尊贵的东方博士们依然是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这些礼物不仅贵重，还完美预表了耶稣基督的三种核心身份，即君王、祭祀、代赎人死罪的救主。这一切实在是奇妙无比，令人赞叹。东方博士们对小孩子耶稣表现出的敬畏之心，本质上是因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圣经里提到，寻到耶稣的东方博士们非常奇妙地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之前狡猾邪恶的希律王曾用花言巧语欺骗他们，他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儿，我也好去拜他。这其实是天大的谎言，他的意图为了是要杀害耶稣。寻到耶稣之后，上帝保守东方博士们不被希律王欺骗，他们并没有原路返回到耶路撒冷，导致希律王后来发现自己被博士愚弄了。有敬畏之心的东方博士们得蒙奇妙保守并非偶然。圣经诗篇说道，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又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每一个寻到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来到上帝那里，获得永恒生命的巨大福分，那是人所不能夺去的上好福分。因为一切正如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是各种歪门邪道当道，犹如黑暗笼罩的时代。人心里头没有亮光，充满了贪心、谎言、自私、放纵、不义等等。现在你已经知道，夜空中最明亮的那颗星就是基督耶稣，他是真光，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去寻找他，直到亲眼见到他。东方博士们起初寻找的路虽然是艰辛漫长的，但是寻找就寻见，认识基督必是你一生上好的福分。正如歌中所唱的，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就将越来越少，终将消失。亲爱的朋友，在这庆祝耶稣诞生、举世欢腾的日子，希望东方博士们的故事能启发和激励更多的人开启自己的旅程，去寻找那颗永恒中最明亮的心。读者来信。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杨姊妹给我们来信说，亲爱的编辑，可否寄给我200本2024年2月份的中信月刊，30本 Challenger, 30本传，以及各类福音单章，每种各30张，还有美满人间、祝你健康快乐等福音书籍。昨天我问过我家附近的一个亚洲超市，他们同意我们放一个宣传品架子。感谢主，今天我去一家香港超市购物，结账时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陈列架，长宽高似乎就是为中信传福音量身定做的。感动之下，我大胆地去问了一位店员，他听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后，在附近走道上转了一下，一分钟后很快回来，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搬上面的糖果，把架子腾空后送给了我。我一时间愣在那里，眼泪就要流下来了，倒不是因为一个架子，而是因为看到了上帝的手在做工。接着我们把香港超市的这个架子摆满书刊，一周后去看时已所剩不多。我平时很难接触到陌生人，而这是文字宣传的一个好平台。愿你们文字施工的辛劳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难忘初中的小故事，作者何正中。 与老师的对话。我自小就相信主耶稣，所以信仰伴随着我的成长。1955年夏，我入读省属重点中学宁波孝实中学就读初中，我的物理成绩始终居全班第一，班主任兼物理课老师郑彼得特别喜爱我，得知我是一名公开的基督徒后更是高兴，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只是不便公开。私下里，郑彼得老师也会和我谈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他说他父亲是一位资深考古学家，原来是无神论者，后来在圣经的一些考古过程中信了耶稣的存在及死而复活的事实，以后就成了虔诚的基督徒，正如上帝所应许人的，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郑老师还告诉我，诺贝尔奖得主中有90%以上都相信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1901年以前的科学家，像牛顿、哥白尼、开普勒、道尔顿、巴斯德、摩尔斯、法拉第、孟特尔、福特、安培、库伦、欧姆等等，都信上帝。郑老师还谈过关于基督教信仰其他方面的话题，他的信心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就餐前的祷告。我读初一时，由于学校离我家较远，故我与班内10多个同学都在学校里吃午餐。我们从家里带来盒饭，在学校食堂蒸热，再拿回教室一起吃。因为我从小就是一名公开的基督徒，所以吃饭前务必要先做一个祷告。开始第一天，我祷告完毕，发现放在课桌上的饭盒不见了。我知道这是同学在跟我开玩笑，把我的饭盒藏起来了。我不生气，笑着对大家说，请把我的饭盒拿出来，否则我绝食斗争了。过了好久，藏我饭盒的同学大概觉得过意不去，只得乖乖地把饭盒拿出来给我。但万万想不到，他竟然右手紧握拳头，好几次在我面前挥舞着嚷道，耶稣给我吃馒头，我给耶稣吃拳头。唉，真是撒旦迷惑了他幼小的心灵，人在罪孽中却不自知。第二天午餐前，我接受教训，把饭盒藏入自己座位的课桌抽屉内，身子铺在课桌上，低声做祷告，撒旦魔鬼滚出教室去，哈利路亚，宝血得胜。我在祷告中常从心里发出这样的宣告。毕业前的游戏，学校里常有一些知识竞赛游戏，也有猜谜语等活动，其中一个游戏有关进化论，涉及到我的信仰，所以我在表演中大声说道，人的血液无论是白人、黑人、黄种人，只要血型相符就可以互相输入，但人的血液与猿猴的血液万万不可互输，否则双方都要丧命，所以人不是从猿猴进化过来的。我还说，全世界考古学家至今已经发现众多人的化石和众多猿猴的化石，但从来没有发现半人半猿猴的化石，所以可以断定人不是从猿猴进化过来的。课本中所谓的进化论是完全错误的伪学说、伪科学，唯独上帝的创造论是正确的。紧接着我背诵了以下经文，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 却不接受光，然后用我的话解释我所理解的圣经真理。表演一通后，虽然少部分同学保持沉默，但大多数都表示创造论有道理，甚至表示赞同。有些同学还说要到基督教书店购买圣经和福音书，或者愿意礼拜天到教堂里听听道，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上帝，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我常常在祷告中求上帝也能把救恩赐给我的同学们。当然，后来真信耶稣的寥寥无几。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这样说道：不要为那毁坏的食物操劳，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这食物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父神已印证了。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上帝的荣耀在哪里？作者黄芳倩平。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但是我们问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呢？其实上帝用各样的方法来荣耀他自己，只要看看周围上帝的创造，就随处可见上帝的荣耀。从显微镜可以看到最微小的生物，到天文望远镜看那浩瀚的银河星系，再到肉眼看日出日落、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山山水水，都能彰显造物主的荣耀。我们所称的大自然完全是上帝的大能所造，并且上帝喜欢变化，酷爱美丽，有条部分仅有智慧和创意。上帝自己宣告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诗人感慨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人也是上帝造出来的，人体里的各个器官都配合得天衣无缝。人被造后，上帝又赐人生育的能力和规律。总之，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因为有耶稣，我们对上帝的形象不再是全然不知。圣经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彩。耶稣为拯救人类，借着童女玛利亚降世为人，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过去上帝曾借着先知和人说话，现在上帝亲自道成肉身向我们说话，并且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最后为救赎世人的罪而舍身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在地上显现四十天后升天，完全把上帝圣洁、大能和慈爱的形象都显示出来。若耶稣不降世，许多关于上帝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示出来。但是有两类上帝的受造物没有将荣耀归给他，一是堕落的天使魔鬼，二是世上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不将荣耀归给上帝而归于自己的都是罪，罪的代价就是死。死不只是肉体离开世界，更有死后灵魂下地狱不得永生。到耶稣再来时，他有权柄打开七印施行七灾，有权柄审判死人和活人。信耶稣罪得赦免，必得永生，并做上帝永远的子民，天堂里与他永永远远同在。不肯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必下到永远不见光的地狱去，那是灵魂 非常悲哀的结局。上帝造人时已将他的灵赋予人，使我们有荣耀上帝的可能。凡称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成的。他要求以信他的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朋友，您不妨到教会翻开圣经阅读，来了解这个攸关人生命的重要话题。
老婆呀，
嗯，
我今天去看了老朋友王教授。
他怎么样了？
哎，没办法了，手术后化疗一点也不理想，大夫说只能放弃治疗了。
啊，这打击也太大了吧，他还年轻，好像还不到50岁呢，他能接受吗？
谁说不是呢？不过他情绪还挺不错的，我就纳闷了，他怎么就不像其他癌症晚期病人那样呢？都这样了，他还是那么的坦然。
哎，真是不可思议啊。
是啊，他跟我说，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时候，但他一生所信的主耶稣已经为他预备了最美好的家乡。他还说，他也为随时出发做好了准备。我看他似乎还挺期待的呢，你说谁能做到这样啊？
嗯，你说王教授所信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要不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我也在想这件事。王教授给了我一个传福音机构中信的网址，你也记一下吧。
好，
ccmcn.cn。 他说里面有很多人写的生命故事，这些作者和他一样信靠耶稣，相信他所应许的永生。他还说，如果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可以去和中信直接联系，询问有关信仰的问题。
那真是太好了。
中信有声杂志，与您一起为人生把脉，开启盼望之门。
一点点学习爱，作者邹长江。上帝就是爱，至高无上的上帝能爱尘土般不配的我，我当好好效法他爱的榜样，遵循他爱的命令，努力活出爱的真谛。当然，成为基督徒后，我仍然有很多软弱，仍然有很大差距，我只是一点点的学习爱，一点点在进步中。爱是基督徒非常蒙福的品格，爱不仅能带给人心灵与光明，也能带给自己喜乐。当你嫉妒别人的成就时，你的心是愤懑压抑的，但如果你有爱，对他的成功真心祝福时，你的心是欢快的。生活像面镜子，你怎样，镜子里的也会怎样。爱越多，恨就越少，心中就越有亮光和喜悦。当然，学习爱需要学习舍己，并非每一份爱的付出都会受到爱的回报。于我而言，在付出后没有回报时，多数的时候倒没什么，不过当爱的奉献反而受到误解，心中难免会有委屈。每当我委屈的时候，我就思想，这点委屈和主耶稣被钉十架的委屈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伴随着学习圣经和祷告，时间长了，我对爱的付出有没有回报，甚至有时被误解，也不再感到委屈了。只是我还没有按圣经所说，做好事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有时听到别人背后的正面评价，心里还是会抑制不住的高兴，无形中忘记将荣耀归于上帝。爱是我一生的功课，好在有圣灵在我心里常常提醒，甚至是责备，让我在醒悟悔改中一点点操练爱的心态和行为习惯。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学习爱， 我的生命就会被一点一点的更新。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
柔和悠扬的平安夜，作者钱志群。在众多脍炙人口的圣诞歌曲中，柔和悠扬的平安夜深受人们的喜爱。每当圣诞节在张灯结彩中悄然来临时，平安夜的旋律就又会回荡在我们的耳旁。歌中唱道：平安夜圣善也，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眠，静享天赐安眠。平安夜圣善也，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1918年圣诞节前不久，奥地利某教堂的风琴坏了，一时又找不着人修。年轻的神父约瑟夫·莫尔正在犯难时，有一位信徒请他到家里为新生儿行奉献礼。在回家的路上，莫尔在白雪皑皑的夜景中想到了耶稣降生马槽时的安宁情景，一路默想着他降卑人间是为了世人能得到平安，忽然就有感动，要写一首不需要风琴伴奏的圣诗。回家后，他一口气写出了6段歌词的《平安夜》，然后找自己的好友教区风琴师弗朗兹·格鲁伯来配曲。圣诞节前夜，在格鲁伯的吉他伴奏下，两个人共同演唱了这首新的圣诗。那时欧洲刚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在战后的恢复中仍时有动荡，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似在祈祷，每一句歌词都是期盼。那优美的旋律像冬夜的暖风轻拂，表达出耶稣诞生时的宁静与神圣，令疲惫的心灵得着抚慰。在欧洲传唱了9年后，这首颂歌在1827年被一个民歌演唱组织在美国被首次传唱，从此也在美国流行起来，以致圣诞节的音乐会、教堂敬拜以及节期各大商场里处处都在传唱播放。期间这首歌被一位宣教士译成了中文，歌名定为《平安夜》，也在华人中传唱。平安夜的歌声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平安呢？2000多年来，世界从未安宁，无数人的心里充满着不平安。2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战争杀戮中，几亿人伤亡，多少家庭在无尽的悲伤中煎熬。如今俄乌战争和中东的以哈战争以及各样冲突仍在持续中，除了战争，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人们也在为工作和生活、欲望和贪心、利益和纷争、伤害和仇恨，心灵常在焦虑、压力、恐惧和痛苦中流浪。还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和贫困家庭，平安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寒冷、饥饿和孤独。人类终有一死，浮躁不安的心只能在颂歌中得到片刻小憩。人们一方面渴望和平，一方面又制造纷争，一方面渴慕安宁，一方面又在不停地加速欲望。那么真正的平安从哪里来呢？降生在小镇伯利恒马槽中的耶稣正是为此而来，他不是普通的婴孩，而是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圣经上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降生的深夜，天使在大光中向旷野守更的牧羊人显现，报给他们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拯救者弥赛亚已降临人间。天上传来了一对天军的歌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意思是说，耶稣会给信他的、他所喜悦的人带来平安，就是把人从自己无法解决的罪与死的捆绑中解救出来。耶稣在33岁即将上十字架前给他的门徒们很多安慰，他再次应许他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人看来，他自己就要悲惨死去了，还能带给人们什么平安可言呢？是啊，得平安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否则又怎能赐给人永生的盼望与安慰呢？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接受了耶稣，就如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们在深夜里遇见了普照的大光。在世上，我们虽会面临无形的困难和苦难之山，大能大爱的主耶稣是听祷告的主，他或是挪去大山，或是加我们力量爬山，或是亲自背我们过山。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人所赐的无非是用名与利、地位与财富来找寄托，但是真平安确实与世俗的成功无关，而是上帝及他所赐的永生。有了永生，今生寄居时的一切得失又能如何？有了阳光，黑暗已被驱散，你还仍然在意烛光吗？平安夜作为一首象征和平与安宁的圣诞颂歌，传达着一种希望与慰藉。它呼唤我们把心敞开，接受这位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而复活且活到永远的主耶稣。那样，尽管现实中仍有战争与纷争，我们的人生却能充满温馨与欢乐。当我们在听、在唱这首颂歌的时候，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与庸人缠斗过久。作者刘树鹏。朋友的母亲去世，我们几个人去那个偏僻的小村庄悼念。老人的年龄很大了，又卧床多年，遭受疾病折磨，如今离去也是一种释然。朋友的脸上很安静，并没有流露太多的悲伤。在我们眼里，这是一场很平常的丧事。没想到几天后，朋友告诉我，家里起了一场纷争，让人身心俱疲。朋友家是一个大家族，兄弟不少，平时各忙各的生活。因为丧事聚在一起，多年积累的恩恩怨怨又纠缠在一起。不用说别的，就是棺材前的蜡烛由谁先吹灭，妯娌之间也会惹出不快。因为按照当地的风俗，谁先吹灭蜡烛，谁家就会过好日子。其实这样的纷争和烦恼在很多家庭都常见。红白喜事家族团聚的日子，也是恩怨情仇爆发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本应该彼此相爱，然而因为人与生俱来的罪性，这种关系变成了相咬相吞，彼此伤害。生活中遍布网络，人一旦落入网络，便会身不由己，被种种烂人烂事所缠累，任凭苦苦挣扎也无法挣脱。就像尼采所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套用这位哲人的话说，与庸人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庸人。对于这种情形，有人以所谓的修养来应对，就像俗语所说，不和那样的人一般见识，但仅凭个人的修养，真的能挣脱烂人烂事的网络吗？你也许凭着忍气吞声避免了几次纷争，但内心的憎恶却与日俱增，
久而久之你就不能再忍耐，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了你所憎恶的那个人，
久而久之你的灵魂就失去了飞翔的能力。记得有一次我在林间漫游，看到在两棵树之间悬挂着一张捕鸟的网，一只夜莺挂在上面，因苦苦挣扎，这只小鸟已经精疲力尽，但每过一会儿它还要绝望地抖动一下翅膀。我走过去把小鸟捧在手里，把缠绕在它双脚和翅膀上的丝线一层层剥去，那只夜莺重获自由，飞到树枝上稍微歇息了一下，很快抖动翅膀飞向灿烂的阳光。一只失去自由的飞鸟，自己无法挣脱网络，就像一个人扯住自己的头发无法从泥潭中挣脱出来。若想脱离地上的缠累，只有举目仰望，寻找那高于人类的力量。就像古代的一位诗人所写，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至高者，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地上事物靠不住，这故乡不是我们灵魂的归宿，不要停留此地，要抬头仰望，寻找另一个故乡。只有那来自至高之处的光，才能引领我们的灵魂脱离平庸，向着自由的天空展翅翱翔。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这样说道，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怕与不怕，作者白衣。人有很多恐惧，怕死，怕患绝症，怕天灾人祸，怕失去心爱的人或物，怕孤独无助，怕被嘲笑，被拒绝。Phobia 是怕，源自希腊文 Phobos， 现常用于恐惧症。据说恐惧症有500多种，不知是否已包括被人嘲笑患上恐惧症的恐惧。其实
惧怕是上帝赋予人类自保的本能之一。因为怕死，我们逃离火灾现场，我们不服毒，不跳楼。因怕触犯法律，我们用文明的方法解决纠纷。反过来说，若是大胆无脑，不怕上帝，不怕犯法，不怕报应，人就会变成罪犯、恶魔。所以，惧怕不一定不好，关键是怕什么，不怕什么。信不信由你。关于怕与不怕，圣经上有明确的训示，总意是敬畏上帝。因惧怕上帝，人就不敢作恶挑战上帝，以为上帝不存在，不知道，何况警察抓不到我，法律办不了我，于是横行无忌。不能这样，圣经的训示是要敬畏上帝。你看不见上帝，上帝却看得见你，他知道一切，他必报应。至于面对人生各样艰难挫折，害怕是人之常情，但是害怕无益，反绑手绑脚。约书亚记一章六到九节告诉我们，此时上帝给的安慰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只需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典章，上帝必与你同在。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